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有我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这里。这个课程就是透过72位的人物介绍2000年的教会发展历史。那今天不说废话，直接干货。那今天第一位介绍的叫艾任牛。当我们回顾教会里头重要的人物的时候呢，除了殉道者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以外呢，其中很重要就是神学家。为什么神学家这么重要呢？因为早期教会呢是从犹太教走出来的，其实老实说不是太成熟，很多不同的派别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好像我们电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很多不同的主持都有不同的信仰的角度，我们听众，我跟你可能信仰角度也应该不太一样。那怎么保持教会的一致性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神学家就在帮助教会协调自己的框架，协调整个教义的方向。那今天介绍的艾任牛呢，是二世纪初的人，大概是公元130到202年的人。他出生呢是在一个的基督教家庭当中，其实没有人很了解他发生过什么事，但是知道他留下了一些的作品。当时的教会呢已经延伸到欧洲啊、亚洲啊各个地方，而曾经跟耶稣亲自相处或者亲自跟使徒们相处的人都已经一一去世了，所以当时的信仰呢大部分都已经变为二手甚至三手的信仰，所以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都出现，对信仰也有越来越多不同的解读，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异端。例如说圣经已经有的诺斯底主义了，相信呢你已经听过，那或者一些派别呢就强调符号啊、怎样启示啊。当时很多教会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人参与，也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所以也有人软弱了。为了面对这些的外忧内患，艾任牛呢就写了一些的作品，就是对抗异端。他详细的解读什么是诺斯底主义，也说明了基督教不应该被这些希腊罗马的哲学影响的太多。例如说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不是好像奥林匹克山上面的那些复杂的创世神话，又好像说耶稣不是灵界的化身，或者跟神是两个神，而是道成肉身的真神。又好像物质世界不是邪恶的，物质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他强调了教会的权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都应该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直接延伸自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不应该听周边不同的人说法，特别不要听有些人，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哎，只要我掌握真理，你听我就好了，千万不要这样。那老实说呢，我们说硬邦邦的那些神学议题呢，不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啊，但是万峰很想告诉你的是，当时教会呢有两个特色。一个特色呢，就是很多受过教育的人呢，会深受希腊跟罗马的哲学影响，就好像我们读科举的人呢，都会四书五经。他们面对基督教呢，他们很想把四书五经跟基督教互通起来。第二种呢，就是教会很多文盲，别人说啥就是啥，他们没有办法去分辨。所以坚持教会的正确的解释，坚持教会在一致同意的圣经当中呢，是很重要的事情，保证教会不会掉进去异端当中。 这个爱任牛没有很壮阔波澜的故事，只有默默无人知道的学术研究还有文字工作，但是他留下的文字却让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的信仰挣扎。愿我们都纪念这一位教会的文字工作者，是来自二世纪中叶的爱任牛。那现在送上给你一首诗歌，这首歌有点澎湃，叫《仇敌滚出去》。
仇敌你给我退去，害怕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混乱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沮丧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恐高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害怕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混乱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沮丧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恐高退去，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立刻出去，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你无法站立，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滚出去，我奉耶稣的名践踏你在我脚底，我把你践踏践踏在我脚底，我要你粉碎粉碎完全粉碎，我要夺回神给我的祝福和土地，我要夺回神给我的疆界和权柄，我把你践踏践踏在我脚底，我要你粉碎粉碎完全粉碎，我要夺回神给我的祝福和土地，我要夺回神给我的疆界和权柄。
耶稣，你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赞美你。
仇敌你给我退去，害怕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混乱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沮丧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恐高退去，我奉耶稣的命，命令你立刻出去，我奉耶稣的命宣告你无法站立，我奉耶稣的命，命令你滚出去，我奉耶稣的命践踏你在我脚底，我把你践踏践踏在我脚底，我要你粉碎粉碎完全粉碎，我要夺回神给我的祝福和土地，我要夺回神给我的疆界和权柄。我是歌声，这我是歌声，这不断前行，我要勇敢前行，哈利路亚。我是歌声，这我是歌声，这我是歌声，这我是歌声，这不断前行，我要勇敢前行，哈利路亚。
我是万峰，在我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这个栏目当中，我们呢之前介绍了一个专门对付异端的教父爱任牛啊。那现在呢，我们继续介绍一些的作家类型的教父。早期教会的教义呢，就是靠这些一个个教父来修正，对我们的影响呢，其实就是定下了我们今天的基础教义。今天的万峰介绍的那个人叫特土良，是一个北非人，生长在罗马对面海的迦太基。他大概是公元150-155到220-230年的人，因为都说不清楚啊。他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律师， 非常熟悉罗马的法律，也熟悉希腊罗马的哲学。他大概呢到40岁左右才相信基督教的。在信主以后呢，他担任了迦太基的这个主教，也利用他的律师的背景写了很多的神学的文献。有人说呢，他是最后一位希腊的护教学者，也是第一位的拉丁教父，因为他是希腊文，就做了护教的文献，然后呢就慢慢写罗马拉丁文的宗教文献，都是两个方面都擅长了。特土良呢最有名呢，就是他处理了三位一体的问题。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一段日子以后呢，都了解三位一体的教义呢，圣经没有清楚说明过。那今天呢，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跟真理呢，都是后来推断出来的。不过呢，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的所谓的教义跟真理呢，只是我们使用了罗马希腊的这些哲学的框架来理解三位一体的部分。那圣经作为希伯来人的文献，只是他不用位啊体啊这些名字来呈现真理而已，并不是说这个真理不存在。那律师嘛，做的事情说的事情都是比较有条理的嘛。在特土良看来，神只有一个，那万峰刻意不用一位啊，因为一位会混乱三位一体啊，神只有一个。那但是位格呢就有三个，所以就是一个本质，三个位格。但是呢，有趣的是，三位一体 Trinitas 这个字呢，就是特土良发明的。他用字的精准呢，也让这些神学观念呢律法化，成为教会的传统，被后来的信徒所应用。特土良呢，就列举了根跟苗啊，源头与河流啊，太阳与光线之间的合一了，来描述神的合一。父子圣灵呢，乃是一个相同的本体，而这个本体呢被扩展成为三种不同的显现，而这个本体呢是不能分割的。不过呢，你要留意啊，特土良时期出现的三一论呢还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早期的三位一体，所以呢这个并不是经过后来发展以后最准确的啊。如果你想掌握最准确的三位一体教义呢，我建议你用尼西亚信经，这个对于三位一体的描述呢才合乎今天的大公会议的最终的决定。那万峰呢最喜欢特土良的一句名言呢，就是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那希望你也记住，今天你为神所付出的一切，其实也是在天父的花园里头一点一滴的浇灌。
赞美神。
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当中呢，万峰呢跟你介绍很多教会的领袖都是神学家。那之前说过了，教会的神学家呢，就是帮助我们信仰有定型，为初生的基督教会找到方向。但是你知道呢，讲神学呢，很多时候呢都是理论，不够好听。所以呢，万峰就找一些比较传奇性多一点的人物，希望呢帮助你了解当时的整个教会的氛围。这个人呢叫俄利根，他是公元185到254年的人，他是一个埃及人，是亚历山大人啊。他受过希腊的教育，从小到大都学习过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在他还没有到17岁的时候，就是公元202年的时候，当时的凯撒说要杀掉所有公开宣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于是俄利根的爸爸呢就被抓进了监牢。由于当时的基督徒呢觉得能够成为殉道者呢是无上光荣的事情啊，所以呢俄利根呢也很希望他能够同样被抓进监牢里头被杀死。但是他的妈妈想了一个好方法，就是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收起来。最后他当然不愿意没有衣服的裸体出门呢。最后俄利根的爸爸呢被杀掉了，他家产被没收了，当然他这样就家道中落了。俄利根呢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在亚历山大的基督教的学院去教书。可能有人支持他吧，也希望保住这个家族的颜面吧。于是俄利根呢就是早上教书，晚上写书，生活呢非常的简朴，赤脚不穿鞋子，也只有一件大衣。他不喝酒，吃得很清淡，也经常进食一段长时间。由于他的认真传教还有讲述圣经呢，他慢慢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让俄利根呢就开始过一些比较好的生活。按照教会传统呢，俄利根是一个很认真读圣经的人，他很认真的从字面上去理解圣经。所以呢他就读到马太福音第19章12节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哇，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赐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领受吧。哇，他就领受了哈，他决定为了天国而致阉。这是在他死后呢他的一个秘密的传记里头看到的。但是有趣的是，在他自己所写的马太福音注释当中呢，他在上面标明啊，说你绝不应该字面的解读马太福音19章12节，还说只有白痴才会真的字焉。所以呢你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就留待给你自己猜了。还有这个是他阉了以后写的这个马太福音的注释，还是阉之前写呢，那也交给你自己猜了哈。那俄利根呢之后写了一套书叫论首要原理或者论教义大纲，成为一个知名的学者。但是可惜呢在公元215年呢，在亚历山大的学生呢因为他们向罗马的凯撒示威被镇压，所以呢俄利根呢就逃难到巴勒斯坦地。在巴勒斯坦地就是以色列了哈，他在那个地方不断去讲道，甚至成为当地的神学院的院长。一生之中他就不断的游走在地中海不同的区域，撰写诗经还有教义的书籍，改变教会。直到公元250年，由于一场瘟疫，当时的罗马凯撒认为就是因为基督徒的问题，基督徒不愿意拜凯撒，所以他又逼迫基督徒了。那俄利根因为他的名声就被送去当地的地牢当中就坐牢了哈，就被铁制的锁链绑住，受肉体的折磨。 脚就被锁在脚夹的两个洞当中。当时凯撒利亚的总督，就是巴勒斯坦地的这个总督了，他就给了明确的指示，除非是俄利根公开宣告拒绝相信耶稣基督，否则不能杀死他。就是这样，两年的痛苦囚禁折磨过去，俄利根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不愿意拒绝耶稣基督。到了公元251年6月，罗马凯撒打仗战死，所以新凯撒上场嘛，大赦天下，所以俄利根出来了。不过这两年的苦难却破坏了他的健康，最终一年以后也黯然离世，终年69岁。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中的伟人，时代的声音的俄利根。那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看到他的见证，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好的活出神给我们的呼召。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疑难的话，欢迎你给我们发信息，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chool@良友.net school@liangyou.net， 这个是学校的英语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英语的这个拼音啊，就让我们呢能够保持交流。如果你对于哪一位的信仰先贤呢有一些特别的感动的话呢，也欢迎你跟万峰我去分享分享。未来呢我们呢也会用这个的课程呢就透过72位的教会的信仰的先贤先烈呢，都已经死了的啊，那就谈谈我们教会2000年的历史，希望呢也激励我们作为此时此地此刻的人，我们今天怎样为神发出我们应该发的声音。在这里万峰也鼓励你，希望你好好去学习，好好去认识。如果你觉得我对历史没有概念的，你就当作一个故事来听听就可以了。那万峰在这里祝福你，希望你能够也同样走上这个先贤的步伐，在我们的时代忠心见证耶稣基督。下一次我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中的人，这个节目里头我们再次相见。愿神大大赐福给你，我是万峰，拜拜。
当我认识你那一刻起，我的心都交给了你。当我信仰你那一刻起，我就是你的儿女。
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是你伸出你的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